2023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穿过中美洲的达里恩丛林，亦都是俗称的走线来到美国。但是对很多走线人来讲，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后，并非意味着坦途的开始。包括李小三，他在获得工作许可证之前，为了生活亦都做过很多的散工的。走线人来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检查站之后，有些人会主动投案，有些人会被逮捕，之后被送往移民监狱，关押上几日到几个月不等，然后他们的案件会进入快速递界程序。一般来说，他们会遇到恐惧面谈，如果他们对回到中国表示害怕，负责庇护申请的官员亦都认为他们恐惧回国是可信的话，则可以被假释。不能够通过恐惧面试的，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会是被遣返的命运。来自深圳的维权人士黄军就没有通过恐惧面谈了，就面临被遣返的境遇。黄军2016年11月14号在深圳参加多位异议人士的聚餐活动而被捕，随后被中国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约四年。获释之后，黄军透过走线来到了美国。记者10月份采访黄军的律师杨晓，杨晓表示黄军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监接受过恐惧面谈以及之后的复审，但移民官员和法官都认为他不符合政治庇护的要求，原因是他并没有受到迫害。杨晓介入案件的时候，复审法庭已经结束，黄军已经送到去科罗拉多州的移民监，正处于遣返程序中。美国之音试图联络科罗拉多州的 ICE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但未有得到回应。杨晓当时说，他已经帮助黄军递交假释的申请，但因为恐惧面谈复审，法庭是没办法上诉的。杨晓律师表示寄望于 ICE 官员决定将黄军释放，并将他的案件再次移交给移民法庭。美国之音在发稿之前再联络杨晓，但是都未有得到回应。黄宗伟5月份拖家带口经由走线来到美国，他们美国之音说他在旅途中结识的朋友郑宇现在已经被遣返回去中国。根据黄宗伟的叙述，他们分开之后，郑宇在美墨边境被墨西哥黑帮绑架，再一次被劫洗所有财物，之后被关押了25日之后才被释放。他之后翻墙进入美国，在移民监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被遣返。黄宗伟对记者说，自己差不多在抵达美国两个月之后得到郑宇的消息，他说联络我的时候我已经身处上海，到达中国边境之后被处以500元人民币罚款，收缴护照，五年内不允许出境，并写下认罪书。好像李小三和黄宗伟一样，幸运地通过恐惧面谈的走线人获释之后，大多数都会前往华人聚集的纽约弗拉省和加州南部洛杉矶的丁半子广场，因为这里能够满足到他们几乎所有需求的低廉住宿、工作机会。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不懂得讲英文就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还能够获得办理证件、买车等资讯。对大多数走线人来讲，安顿下来之后的重要一步就是申请政治庇护和工作许可。政治庇护申请听证会通常都会有两步的，第一就是预审听证会，平均等待时间约为三年，第二步就是个人排期听证会，等待时间不到五年。这就意味着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没办法获得到合法的身份，亦都难以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带着父母和妻儿子女一起走线的黄宗伟一家，目前已经在洛杉矶安顿下来，并申请了政治庇护。黄宗伟的父亲在工厂打工，他则做一些兼职的散工。八岁大的女儿也免费进入公立学校二年级，女的学校发放免费文具，提供免费一日三餐，令到他既惊讶又惊喜。最近他的女儿又被选入了免费的语言加强班，帮助他学习英文。为了这一趟旅程，黄宗伟总共花费了成20几万元人民币，主要开销在机票和乘搭交通工具上。在等待庇护的漫长过程中，可以申请工作许可证，不过在获得工作许可之前，大多数走线人可能要透过打黑工来谋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洛杉矶有业务的旧金山移民中介对美国之音说，洛杉矶的丁半子广场附近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很多低价格低廉每日十几蚊美金的家庭旅馆住满晒人，由于很多走线人都未能够拿到工作许可，之前只能够透过打工谋生，由于人数众多，走线人的收入从原本每月能够有$2,000+逐渐下降，有些花光晒积蓄的人甚至表示要包起来可以就免费工作。他担心走线人数量增加会影响到美国其他族裔对华裔的睇法。李小三对记者说，纽约法拉盛亦都是人满为患的，新来的人越来越找不到工，其实在德州、亚利桑那州等地亦都有不少的华人群体，那里工作机会很多，但是走线来的人当中大多数都不熟悉美国的情况，英文不流利，所以不愿意亦都不敢去其他的地方去闯荡。走线人的突然增加亦都引发了一些当地华人老移民的不满，洛杉矶丁半子广场附近开餐厅的华裔老移民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非法来美国的走线人当中很多人素质和教育程度不高，他说他曾经聘请过几十位走线人，用过之后都觉得他们的工作经验不足，没办法按时完成承诺的任务，也都经常很快就辞工不做。他还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对于来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有不切实际的设想，他说他们只是想做轻的事，不愿意做重的事。他对记者说，现在已经不再请走线人了，他说他本身对中国共产党反感，但是他结识了申请政治庇护的走线人之后，发现其中大多数来到美国只是为了赚钱，并不愿意参与线下的政治活动。但洛杉矶的租牧师表示敬佩这些走线人的，他说他曾经提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申请医疗保险和社会补助，但是有些人表示不会申请这些补助，不想浪费社会资源。他说，我个人对他们是敬佩的，我觉得他们愿意为了理念然后去付上这些这样的代价，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走线人如果政治庇护申请得不到批准的话，还有可能再次面临被遣返的。不过如果听证会失败，收到递界令之后，走线人亦就申请结果提出上诉，和向所居住的州的所在的联邦巡回法庭上诉的机会。如果两次上诉都失败，他们才会有被遣返的可能。但是如果庇护申请人所在的国家拒绝他们被遣返的话，申请人还是可以留下在美国的。根据联邦法院的文件，截至到2021年1月仍然有近120万名被下令驱逐的非公民尚未离开美国。在2020年收到这一类遣返命令的人中，只有约 18% 被驱逐出境，大部分留下来，有些选择上诉，有些则黑在美国生活。中国、古巴等国家被认为是顽固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不接受自己的出走国民。去年8月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针对佩洛西署台反制措施中，亦都有一条为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不过移民律师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拒绝承认进入遣返程序的非法移民为中国公民的话，美国政府依然会不断寻求方式将他遣返。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可能会一直留低在移民监狱中，但如果该人士记录良好，亦都有可能会离开移民监，可以继续在美国生活，但会进入一种无国籍的状态，在法律上不会被视为任何国家的公民，难以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工作的机会。他们即使和美国公民结婚，或小孩子出生在美国并且已经成年，在遣返令被取消之前都没有办法获得到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美国司法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籍的庇护申请人通过率并不低的。2023年有4840宗来自中国人的庇护申请，其中约 55% 的申请获得批准，获得批准之后，这些人就拥有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合法身份了。李小三认为，中国人申请庇护获批准机会率较高，是因为中国的确存在着很多遭到共产党迫害的事，大家往常三代以来都受到过计划生育、强拆等政策的迫害。李小三自己在中国时就是各类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是2008宪章第六批签署人，南方都市报新年献词事件，他在广州企街，香港雨伞革命亦都在现场，他亦都曾经几次被国安部门找上门。他说，去年又找我，我说是防疫指挥部的，然后就揸车到小区里面， 有人推有人拉，将我塞入个车里面。对方话会影响细路仔将来上学同埋工作噶。佢相信咁样嘅经验应该有助自己嘅庇护申请。如果明年嘅个人排期听证会进展顺利，佢计划尽快将留低喺中国嘅太太同埋细路仔接嚟团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同埋艾琳巴罗斯发自奥斯丁嘅报道。